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的黄翠微同修与我们分享，患有卵巢癌的黄同修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念经放生许愿，癌症指标大为降低，病情奇迹好转，身体完全康复，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卢军宏台长，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佛菩萨，感恩心灵法门与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黄翠微，来自马来西亚的柔佛州，我是名卵巢癌患者。在还没发现这个病前，我是个生活作息有规律、注重饮食健康、保持运动的人。因为我知道健康的重要，尤其是身为人母的我，今年2014年5月份，一个晴天霹雳的检验报告几乎把我推到我人生的谷底，我得了卵巢癌。当时的我非常难过，这些年来辛苦的拼搏还没享受，却得了癌症。我的先生和家人也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不知所措，尤其是面对年幼的孩子。试问有谁能接受小孩的成长过程能没有母亲的陪伴？感恩观世音菩萨，通过我弟弟的朋友认识了心灵法门。当我第一次在拔珠巴峡的心灵法门拜过观世音菩萨回去后，竟感觉因卵巢癌造成腹部变大的部位没之前那么不舒服，弯腰或蹲着做家务也没之前那么不方便。我开始做功课念小房子，也发愿吃长素和放生，手术进行得很顺利。由于卵巢癌细胞在腹部产生的水会通过阴道流出，这造成我日常生活极为不方便，每隔几个小时就要更换护垫，如果外出逛街更要准备好几片护垫在包包里。另外我家人都不赞同我吃素，担心没吃肉会经不起化疗的煎熬，再加上我当时吃素的意念不够坚定，于是我委愿吃了2天的肉食。委愿的第二天，我的行动电话响了，是立根同修，他问起我的状况并说服我吃长素。那一刻我有了要永远吃素的坚定意念，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第二天奇迹出现，我的腹部不再流水出来，这让我的生活作息恢复正常。此外我手术做完后，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快，上下楼梯也方便自如，我甚至还能抱着5岁大的孩子上楼梯。我的先生还说我的样子不像是有病的人，感恩菩萨保佑。7月份我的化疗开始，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知道是菩萨在保佑我。期间我的蛀牙发疼，喝水吃东西都很辛苦。有一天晚上我梦到台长和我通电话，提点我要给药精者烧小房子。我照着台长的话去做，烧了小房子后牙不再疼了，感恩台长慈悲。在我做了第5次化疗后，我遇到一位同修，他建议我别再做化疗。经过一番考虑后，我决定不做第6次的化疗。1个月后我到医院验血检查癌细胞指数，奇迹再次出现，没做第6次化疗， 癌细胞指数却减少，从 22.4 跌到 19.6。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现在我已回到工作岗位上了。自从修了心灵法门后，除了病情奇迹的好转，我也不再像以前那么钻牛角尖，和先生也很少吵架。我的先生还说我的脾气比以前好很多了。希望我的亲身经历能够唤醒所有的有缘众生，依照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只要好好的修，便能离苦得乐。我会一门精进，永不退转。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卢军宏台长，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佛菩萨，感恩大家。
现在让我们欢迎来自新加坡的方树香同修与我们分享。曾经病痛缠身的方同修精进修习心灵法门，发愿弘法度众，子宫囊肿神奇缩小，免去开刀之苦，多重疾病不药而愈，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恩师。我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念经后肾炎、高血压无需吃药，子宫囊肿神奇速小。因为我母亲和姐姐都是信佛拜佛之人，受他们的影响，我也耳濡目染地成了一个信佛之人。那时在我的认知中，佛教就是烧香、磕头、放生，完全不懂什么叫修行，以为做做好事、慈悲那些马路上的乞丐就算是修行了。就在去年8月中旬的时候，姐姐从念佛堂拿来一张佛教光碟叫我看，那是2012年8月卢台长在新加坡法会的录像。当我看完整张碟片，已经哭成了泪人，我有种恍然大悟、脱胎换骨的感觉。看到心灵法门靠许愿、念经、放生三大法宝能治病救人的神奇事例，心中有种压抑不住的声音，让我也忍不住想尝试去做的。因那时我由于长期服激素药，导致我内分泌肠炎紊乱，造成我早早就得了更年期综合症，还被医生查出有子宫囊肿和乳房多发性囊肿，加上每天的潮热非常难受。我在卢台长的博客上看到很多案例，其中一例就是一个半月治好了子宫囊肿。我给自己定3个月时间，如果病情恢复，我一定现身说法。用我的经历广度有缘人，为了更好的说服力和证明，我先去医院做了检查，把单子留作依据。检查结果和之前是一样的，多发性囊肿。我对医生说，要是3个月后病情还是一样，我才动手术。于是我开始按照法门三大法宝修行。我许愿每月吃素5天，不杀生，不吃活海鲜，多做功德，多放生。接下来就开始了我的念经之路。起初信心很大，自从念经后没有时间娱乐和应酬，晚上回来吃好晚饭就开始念经，连喜欢的电视剧、网上游戏 股票、卡拉 OK 全部抛开，置之不理。朋友一个个电话打来问我在干什么，好像消失了一样。每当我有退缩念头的时候，我就打开卢台长的录音悬疑问答，听到卢台长时而痛心疾首，时而语重心长的开导。台长说，学佛人很辛苦，但是学佛人的苦是暂时的。忽然间我脑海里一直在思述着台长说的话，学佛人虽然吃苦，但是一定会摆脱痛苦，而不学佛的人是永远痛苦。每次碰到懈怠情绪时，我就立马打开卢台长的录音给自己增强信心。就这样我坚持了下来，在三个月不到，我实在等不及想知道念经后的效果，我就提早半个月去检查，检查结果在我紧张的等待中出来了。医生对比上一次的电脑数据说，囊肿缩小了，已无大碍，不用开刀了。我心中无比激动，当下从床上跳下就核实，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后来我脑子里就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意念，拜卢台长为师。我拼命地念小房子，按照师父所要求，要身为弟子必须要多做功德，多度人，为了更好的修行，能接到菩萨的气场。我每个星期都去佛堂听大家的分享和交流，每天在网上和师兄交流我碰到的问题，在大家鼓励和帮助下，我进步很快，小房子也念得快了。2013年12月中旬的时候，我递交了弟子申请书，我还报名了新加坡2014年的法会义工。我相信菩萨一定会感应到我的诚心，不出所料，1月底申请批下来了。在2014年吉隆坡法会拜师，我激动得无法言语。接下来就更神奇了，当我在进入马来西亚法会场刚坐下的时候，就得到了菩萨加持，我的右脚后跟一直往上都是发热的，每天发热持续到了一个礼拜后的新加坡法会结束。只要我进入法会现场，就一直会被菩萨加持。从3月2号吉隆坡法会，再到拜师，到新加坡法会9号结束，前后总共8天时间，几乎没怎么睡觉。我先生还怕我身体吃不消，因为我在2007年1月的时候被诊断出肾炎，当时情况很严重，在做活检后，肾出血引起并发症。在认识心灵法门之前，我也一直求菩萨，但那时并不知道是自己的业障爆发，也不知道靠念经来消业，只知道傻傻的求。2009年再次复发住院，学了心灵法门后，本来还没顾得上刻意为肾部的问题念经念小房子，认为是慢性病了，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没想到法会期间8天加起来没睡几个钟头，本来有肾炎是不可以疲劳的，可是就在那几天里有幸得到菩萨加持，我一点也不觉得累，反而很精神。我还有高血压，一直在吃药没断过。随着法会结束，我感觉身体越来越好了，虽然常常会忘记吃药，但没再发生任何高血压的症状，我索性把药停下来了。结果没想到5月份的体检报告显示我的几个主要指标全正常， 医生说，你哪像是个生病的人啊，一切身体全部正常，我怎么好的这么快，我心里沾沾自喜，知道一定是念经后病才得以恢复的那么快。就在新加坡法会结束后，我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姐姐，第一，感恩姐姐让我接触到心灵法门，第二，告诉她我拜卢台长为师了，做台长的弟子了。我姐姐立刻跟我说，你有救了。原来在此之前，他背着我偷偷地找仙姑帮我看，说我47岁有个劫，必须要找一个高僧大德帮我才能化解，否则很难过这关。姐姐之前没有告诉我这件事，她说台长就是你要找的高僧大德，你的佛缘到了。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如今我已安然度过了47岁的劫。每当看到那些上了年纪疾病缠身的人，我都会想，如果他们早早开始念经该多好啊，尽早消除业障，断恶修善，晚年也不会受这般痛苦。我很庆幸自己在身体上健康的年纪遇到了心灵法门，还有精进去学佛念经消业障。想想那些躺在床上痛到连经书都拿不起来的人，我们真的要抓紧时间争分夺秒了。再看看那些年幼的可爱的孩子们，从小就拜佛念经，有善知识指引他们人生的方向，长大后该少走多少弯路啊。我发愿在此生一定跟着观世音菩萨好好学佛修心，跟着师父努力弘法度人，永不停息，再难也要回到观世音菩萨的怀抱，才不枉此生慧命在人生走一遭。我在此也向菩萨忏悔，我前世今世都做错了很多事情，恳请观世音菩萨加持我正信正业，学佛精进，去除邪思邪念。我要竭诚精进，将自己所有的尊敬顶礼观世音菩萨和台长师父，一定要一世修成，永断轮回。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卢军宏恩师，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有请来自四川的王黛玉同修与我们分享，夫妻二人被诊断为不孕不育，求医问药多年无果，修习心灵法门之后，多次获得台长的加持点化，发大愿弘法度众，念经放生，奇迹改变命运，如意得生贵子，心灵法门真实不虚，让我们掌声欢迎。
尊敬的各位法师佛友们，
大家好，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舍命弘法的卢军宏师父，感恩龙天护法，
感恩菩萨给我这次机会，让我能在这殊胜的法会上分享我学心灵法门的经历和灵验事迹。我是来自四川的同修王黛玉，从2011年10月开始修行心灵法门至今，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让我有一个活泼可爱、聪明健康、 佛缘深厚的孩子。想当初自己是万万没有想到能够那么快就求职成功，因缘起，我曾经年少无知，不知因缘果报，堕胎过两个孩子。现在回想起自己当初的残忍行为，就不可饶恕。如果我在年轻时能学佛，知道因果，就不会去做这个罪孽深重、终生悔恨的事情。备孕之初，我们夫妻双方都去做了孕前检查，我排卵不好，例假有时几个月、半年才来一次。我爱人精子畸形率达40%多，优良的才10%多，典型的不孕不育，想要有孩子，真的比登天还难。为了怀孕，我尝试过各种方法，求医问药，疯狂尝试，却始终不能如愿。二，结缘心灵法门。后来有了一点佛学知识后，知道要超度堕胎的孩子，皇上东找西找，一直盲修下念，直到看到一位佛友说超度孩子要念小房子，于是马上开始搜索小房子，然后点进了台长的博客，一下子就被博客里精彩的内容所吸引。听到师父看图等的录音是如此的精准灵验，当时就佩服不已，觉得世间真的有这样神奇、这样无私的人。从一开始看到博客后，就对自己说，我要修的就是这个，我今生只修这个。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学佛之路。二，因多次流产梦境预示无子，我有幸去参加了师父2012年的香港法会。师父也说每个参加法会的人都会很幸运，而我最幸运的就是法会后打通师父3次节目电话。2012年5月的一次梦境，现在还记得特别清楚。梦里我问师父，师父，你看我什么时候会有孩子？结果师父说没有了。我当时就快哭出来了，说没有了呀。师父马上用安慰的口气说没事的。后来5月25日周五，第一次打进师父的问答节目电话，第10分钟左右接通电话后，马上痛哭起来，语无伦次地讲着这个梦。师父说，师父开示说没事的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安慰你的话，一个是你让你重新求观世音菩萨送子也能求来，所以没事的。师父对我点化教导，整个电话我感受到了菩萨的慈悲，师父的关怀，心中重新燃起希望。三，求子随缘后却奇迹怀孕。自从跟师父通话后，对孩子反而是比较随缘的心态。因为师父说过求来的孩子多数是讨债的，还要学会随缘，一切都是因缘果报，没有道理可讲，自己得到的就是吉祥，应求来的反而不一定吉祥。自己生不出孩子肯定是业障深重，就一心一意忏悔消业，祈求妇科恢复健康，月经正常。10月12日那天早上，自己在家用试纸检测，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当时真的不敢相信， 因为我从2012年五月底到10月12日期间，毕竟4个多月，却奇迹怀孕了。直到怀孕后一直哭，谢谢观世音菩萨妈妈，我终于有孩子了。由于我2012年四月初也曾意外奇迹怀孕，但是才几天时间就自然流产了，所以当我知道怀孕后，马上许愿，拿出5000元钱放生，1000元注印心灵法门的书和光盘，我还要把我奇迹怀孕的事情写出来，跟所有的同学们分享，我一定要发到秘书处，让更多的人看到，相信菩萨，只要我们努力去做，不断地做功德，不要质疑，只要我们一直做，所求之事就一定会如我们所愿。我第二天一早就到医院确诊，医院的结果是确定怀孕35天左右。四，师父慈悲看图等，开示菩萨慈悲送子，福德不够，难以庇佑孩子顺利出生。医生说我孕酮低，容易流产，这段时间是最容易出现胚胎停止发育，要一直打保胎的黄体酮打到3个月，真的很害怕会再次失去这个孩子，真的是菩萨慈悲我。一位师兄在2012年10月20日看图腾节目中第二个打通了电话，当时师父看了图腾后说我的孩子很难保住，功德不够，孩子确实是菩萨慈悲给的，但是我的福德还不能保住孩子，差得太远了，加上修行时间不长，嘴巴造口业，要让我多念礼佛大忏悔文忏悔，同时让我好好许大愿，狂放生，多求菩萨保佑，在此向观世音菩萨忏悔，向护法菩萨忏悔我造作口业给众生带来的伤害。听了师父的录音，我再次许大愿，一，我要拿出2万元放生，二，每月拿出1000元放生，直到孩子平安顺利出生，三，每月拿出500元注意心灵法门的书籍和光盘，直到孩子平安顺利出生，四，我要从小培养我的孩子学佛念经，把心灵法门传承下去，让我的子孙后代都能修习心灵法门，救度众生。五，我要到法会上现身说法，希望通过我的今生事例，可以让更多的人能脱离苦难，离苦得乐，信佛念经。五，三大法宝让孩子平安顺利出生。就这样，一方面对菩萨妈妈、对心灵法门、对师父的绝对相信，另一方面一直念经、放生、许愿，运用三大法宝，怀孕期间一直非常顺利，各种检查都没有问题，因为自己在刚修时就已经许愿全素，孩子也是胎里素，孩子在37周5天出生时6斤1两，是个男孩，很健康。以上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没有华丽的辞藻，句句属实。在此我希望那些还在犹豫、还在观望、还在寻找的朋友们， 赶快行动起来吧，我们真的很有福气，能够在今生遇到这么好的师父，能够遇到末法时期最殊胜的法门——心灵法门。我已发愿，我愿意永远跟随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和卢台长修心学佛，永远不变，永不停息。我愿意永远吃素，永不杀生。我愿意每月至少放生两次。我愿意终身弘扬心灵法门，救度成千上万的有缘众生。顶礼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顶礼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恩师卢军宏台长。顶礼龙天护法菩萨。谢谢大家。
下面让我们有请来自马来西亚巴生的胡石慧同修与我们分享心灵法门使重病手术的父亲转危为安，神奇痊愈。胡同修夫妻共修先生多年的关节问题神奇痊愈，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伟大恩师卢军宏师父。
各位同修以及佛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胡石慧，来自巴生心灵法门共修会，非常荣幸地接触到心灵法门已有两年多的时间。最初我和先生是在2012年到巴生观音亭，只是拜佛求事业和健康。在这机缘巧合之下，我无意看到柜子上摆放着结缘卢军宏台长在2011年吉隆坡法会的轩逸中述光碟。看完光碟后，让我难以相信世上有这么一位在家居士的活菩萨，他是那么的伟大，慈悲无私的大爱在救度众生。接下来我要分享我父亲在69岁时动第二次手术的有惊无险的经历和感悟。父亲在2013年2月诊断出肺部旁边有一个良性的肿瘤，他那年68岁，医生安排他去年6月17号2014年动手术。经过手术后，医生成功为父亲切除肿瘤。在住院这几天，父亲脸色依然憔悴苍白无色，因为医生在父亲的胃部旁边开了两个大洞，是为了把肺的积水排出体外。那时父亲肺部排放的水很慢，本来是一罐变成了两罐，病情不是很乐观。我开始为父亲放生鱼，一次放10多条，隔天父亲排放的肺水量有明显的改善，可是 两天后病情却依旧反复，父亲那有气无力的声音和憔悴的样子却又一次的出现。我知道还要继续再为父亲放生，直到他好转。在这放生期间，父亲的肺部慢慢的恢复康复，能够下床自行走路。父亲住院了两个多星期，医生终于批准父亲出院了。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父亲刚出院的第三天，肚子忽然疼痛得特别厉害。原以为是父亲长久以来都有胃痛复发的问题，我们只带父亲去诊所看病，医生只开了胃痛药，说父亲的病情有可能是手术后引发细菌感染导致发炎，而导致肠胃不适，要吃药还是没有好转，要去大医院检查才能确定真正的病因。在2014年7月7日的傍晚，父亲脸色忽然很苍白，一直喊痛，吃了药还是没见效，我们立刻带父亲回去大医院治疗。经过医生的检查显示，原因是胃部破了个大洞，有生命危险，要立刻动手术。医生告诉我们，这第二次手术有可能面对着中风、昏迷和死亡的危险。我们别无选择之下，只好让医生为我父亲进行了第二次的手术。父亲被推进了手术室，已经是晚上10点多。那一刻，我母亲说：“如果手术失败，就让父亲这样的离开这世界。”听到母亲这消极想法，我当时心里非常难受。他相信命运是早已定数、无法改变的事，但是我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的父亲。我知道父亲今年69岁，是一个大劫。在医院里，我帮父亲念了2张小房子。回家后，我赶紧向观世音菩萨许愿，会念108张小房子给我父亲的药精者，还有把我所做的法会义工的功德给我父亲。帮他放生，还许大愿，父亲手术成功，我一定现身说法，共修会结缘给我父亲21张小房子，加上我先生的21张小房子。父亲从手术室推出来已经是早上5点多了，医生告诉我母亲，父亲已经脱离危险期，可是必须留在加护病房观察。父亲苏醒后脸色看起来很精神，病情恢复得很快，短短的一天时间，父亲就转去普通病房了。父亲在这住院期间，我帮父亲放生几次，也同时请求观世音菩萨让我父亲能早点出院。在我的祈求和放生之下，过了
一个星期多，父亲终于可以出院了。如今过了两个多月，我父亲身体状况已经恢复了将近90%，也能自己单独骑摩托到外逛街。很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的保佑，父亲这两次的手术很顺利，平安地度过了369岁数里的一个大劫。在这里我要分享我们夫妻所修心灵法门的心得。我还没有念经之前，脸色很暗淡，与身体的肤色完全不一样。经过念经一段时间，脸色恢复了光泽，比以前好看多了。我先生本身有多年的盆盖关节炎的问题，每一次发作，他的关节部位就红肿疼痛，也难以走路，必须去给医生打针才能慢慢的康复。自从他修了心灵法门后，开始念经放生做义工和许大众生吃素，经过半年后，在3月2日2013年，卢台长来马来西亚举办法会，我们成功申请到地址和做法会的义工。在拜师当天，他的双脚可以下跪了，也没感觉到任何的疼痛。更奇迹的是，在做义工的那段时间，他的关节炎没有复发。很感恩观世音菩萨、卢台长恩师和一切诸佛的加持力，让我先生的双脚慢慢有所改善。我今生今世跟随观世音菩萨修心修行，学佛念经，弘法度人，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在这末法时期，不分男女老少，许多人都生了癌症。因为我们从无始生死以来所做种种罪业，导致我们今生要受这样的果报。这果报实在太苦了，观世音菩萨慈悲，不忍心看到我们终身受苦，才传三大法宝给卢台长恩师，让我们离苦得乐。请大家要相信观世音菩萨，菩萨一定会救我们。只要你们按照三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奇迹就会发生在你们的身上。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伟大恩师卢军宏师父，感恩龙天护法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